各位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虽然在疫情当中，虽然生活在末世，我们是一群有盼望、有归宿的人。今天我们不管在这里还是在线、在远方，我们都是共同行走天路、进入神应许之地的一群人。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整个旷野旅行的分水岭，分水岭。通过刚才读的经文，大家已经知道了，他们差遣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应许之地去侦查勘探，回来的结果断送了整个的一代人。我们可以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这些人真气人，他们为什么这样？我们也可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件，感谢神还有信心的人在其中。我选择的是积极的角度，不是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件。希望通过积极的角度，我们看到约书亚，看到加勒的信心，渴慕他们的信心。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他们为什么可以在一个消极的环境当中活出一个积极的心态来？今天我们面对很多的消极的人事环境，包括疫情，我们也可以以积极的心态来看我们的处境。所以我们的正道主题是勇往直前，不断得胜的信心。首先，勇往直前不断得胜的信心始于神的救恩，始于神的拯救。拯救是我们勇往直前的第一步，没有拯救你不会迈出任何一步。神的拯救也是不断得胜的第一战，第一战役。没有拯救之战，没有拯救的得胜，我们也不会继续得胜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一卷宏伟的史诗，他们出埃及，他们过逾越节，过红海，经历神大能的拯救，这就是一卷拯救的史诗。但是在他们蒙拯救前四百年，神就应许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我要把这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这些人知道吗？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出生。但是四百年前，神就把迦南地的土地权赐给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迦南地已经是他们的产业了，他们不知道，但是已经是他们的产业了。神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从埃及出来回到这地，可见神的救恩从拯救到终结是连贯的，是永恒的，是超时代的，是超种族的。信心有起点，就是神的拯救，也有指向，就是神的应许之地。起点是得救，终点是神的应许之地。勇往直前不断得胜的信心指向神的应许之地。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呢？我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不在这个世界，不在任何一个国家，而在耶稣基督里。耶稣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今天我们所有在这里敬拜的，在现敬拜的，不管在什么地方敬拜，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都在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我今天特别为敬拜的诗歌感动，每一次我们有感动、有得着、有收获的时候，我们正在进入基督的应许之地，我们更丰盛地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去了。圣经讲，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以前的镜子都是铜磨的，不像我们今天的水银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到那时就是末后最后的日子，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看他。信望爱，最后只有爱存留到永远。我们如今是在信当中敬拜，在进入基督的应许之地，那是多么荣耀的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面对面亲眼看见他，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以色列人蒙拯救之后，经过千辛万苦，旷野的千辛万苦，最终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缘，没有进入，在边缘。 十三章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请问神为什么要差遣他们去查看迦南地呢？因为神要检查考验他们的信心。他们去考察迦南地，神要考察他们的信心。这里面有两个考察。神已经在出埃及记当中告诉他们了，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就是在摩西面前，在以色列人面前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如今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了，马上就要进入了，神要考验考察他们的信心，他们真的信神的话吗？神已经说过了，神已经应许了，我的使者在你面前要撵出这些人。所有眼见的都要经历信心的考验。十年前我们一家来到渥太华来服侍，我们来这儿之前也被邀请来这里考察，大家互相见面。我们来这里考察并不是考察渥太华的山水，当然这个山水很美抱眼球，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已经过了枫叶的季节，没有看见美好的枫叶。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教会，来看弟兄姐妹，来看敬拜，来看团契，来看主日学，来看我们彼此的生命。我记得我来的时候，那个主日我在2001我们一起敬拜，有一首诗歌特别触动我，我流泪了。我的讲道是主耶稣的登山变相，我讲到十字架之后，有一位弟兄上来跟我讲，感谢你的信心，因为十字架的信息不好讲也不常听到。在这些当中，我们是凭着信心来这里服侍的。当然第二年我们有看见美好的枫叶，所有眼见之后实际上都是信心的考验。圣经讲，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迦南的侦察图、旅行图，从寻的旷野上到利河是非常北面，在叙利亚了，大概有400多公里。再往上是哈马口，是更北了。他们从加底斯旷野是第一站，我有个标记一，然后立刻走到利河，已经是叙利亚，再往上哈马口第三站，再回到以实格谷或者希伯伦，那里采了大葡萄，那是一个沟谷，然后扛了大葡萄回来，单程大概有400-500公里，来回大概有1000公里，40天之久。这是另外一幅图，这幅图告诉我们，这幅图的左下角是南部的图，比较长，我把它分开了，截开了，右边是北部的图。这两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各族，对吧？靠海西边是非利士人，然后靠东边是以东人、摩亚人、亚摩利人、亚门人，这些都是迦南的各族人。然后他们就沿着这些族群朝上走，朝上走，还有耶布斯人等等，这是迦南人的分布。大家知道以色列如今的旅游部的图，它的代表图是什么吗？就是这个，两个人扛着一大串葡萄。因为以色列的这12个探子是最早迦南的旅游团，一共有12个人，如今是以色列旅游部的图画。40天之后，12探子窥探那地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就是最底下了，向摩西亚伦以色列的全会众汇报他们的考察结果，又把那地扛回来的葡萄、石榴、无花果给他们看，对摩西讲，你打发我们去 看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实果子。然而很多事情是从然而开始转变的， but 这个转折表现了他们只凭肉眼在看看大葡萄，除了大葡萄他们还看见了巨人。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亚纳族人也被称为伟人，33节被称为伟人的后裔，可能就是创世纪第六章当中那时的伟人与人的女子交合所产生的上古英明 有名的人，英文叫做 Nephilim。 亚纳族的祖先是亚巴，亚巴有三个儿子记录了在这里，亚希曼、示筛、达买，他们都住在基列亚巴。基列亚巴的意思就是亚巴之城，亚巴之城。基列亚巴最早是曼利，就是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生活的地方。创世纪13章、18章，神分别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向他应许，这地是你们的，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们。后来亚伯拉罕整个的家族就葬在曼利那里，葬在曼利。那多年之后，曼利这个地方被亚巴所占领，就变成了基利亚巴了。亚纳族巨人吓倒了他们。这时原文有一个连接词 and， 十二探子中有一个人叫加勒，感谢神，有个叫加勒的，他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新译本译为加勒在摩西面前使众人震惊，因为他们就恐惧啊，就喧嚷。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得就是攻占占领，得胜的意思就是拥有。但注意这个小小的连接词转折，其余的和加勒同去的人却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占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大家看见每十二个探子同一群人，看的一样，听的一样，吃的一样，但是结论不一样，想的完全不一样，解读完全不一样。一种是我们可以上去，一种是我们不能上去。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个性，有的人比较消极，有的人比较积极，可以从心理学，可以从背景文化群体来解释他们的不同的回应。但有一种最重要的解释，就是信心。信心从神的角度来解读环境，解读困难，解读人生。拒绝从信心角度的，乃是从自己，从自我来解释。那么信心把神放在第一位，从神的角度来解读人生所有的挑战，所有的困境。大家知道后来是谁战胜了亚纳族巨人吗？就是加勒。加勒夺回了他们应有的土地，就是加勒。加勒后来把基列亚巴改名为什么？希伯伦。希伯伦就是联盟的意思，联盟。神早已在应许当中把这片土地赐给了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出生就赐给他们了。只有加勒有信心，在神的应许当中还没有进去就已经要得到，他已经宣告这是我的了。当他说我们可以去的时候，那一片土地已经是加勒的了。所以加勒后来进去把亚纳族人赶出去了，击杀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了。其实加勒并不是头一个以信心超越困难挑战，超越时空去领受神应许的人。约瑟是其中的一个。早在400年前，约瑟不是在埃及吗？他后来死在埃及，他的尸体遗体埋在埃及，但是他凭信心对以色列人讲，你们以后出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要把我的骸骨带回到迦南地去。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带着约瑟的骸骨回到迦南地，埋在示剑，埋在示剑。约瑟信神的应许，最终他回到了神的应许之地。 这就是在信心当中来支取，来宣告神所应许的就是我的，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我认为能不能，在神的应许当中就是我的。勇往直前，不断得胜的信心，在神的应许当中支取未来的得胜，支取未来的产业，支取未来的赐福，包括我们今生，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生处境，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都可以支取。比如说生病，你的疾病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这个咒诅被破除了，我们今天可以活在健康当中，我们不活在疾病癌症当中。这是我们的产业，全新的健康的生命是我们的产业，你要宣告得到，我不要活在疾病当中。探子们不再反驳加勒，但回到自己的帐篷就开始什么传播流言。很多人表面不跟你争辩，但是回去之后他又在私下议论，传播流言。他们讲呢，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的，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注意伟人，上古的伟人，他们也听说这样的传说了，对不对？这种传说都有的，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如蚱蜢一样，就小小的蚂蚱，在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就是他们看我们像小人一样，他们是巨人。当下就是当天晚上，因为他们在私下散布这样的流言，这样的恐惧，当下这是一个消极的转折。全会众大声的喧嚷，然后百姓呢就昼夜的哭嚎，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讲，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这就是歪曲事实，放弃未来。注意你怎么讲，以后会怎么实现。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这是自我诅咒，后来也发生了。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这是放弃救恩，回到为奴之地。大家就说什么呢，我们岂不如另立一个领袖，不要摩西，不要亚伦了，这是集体反叛。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会众的罪恶就完全的暴露爆发出来。那摩西亚伦怎么回应呢？摩西亚伦就伏在以色列会众面前，全会众面前，窥探那地的人中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在这个时候就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那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这是一个积极的转折，你们不可违背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惧怕他们。但这是另外一个消极的转折，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忽然这是神圣的转折，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这是神圣的转折。我们看到在整个的消极积极消极积极消极积极转折当中，最终神的荣光显现，这是神圣的显现。最后定调，在上述的对话中，约书亚、加勒这两位十二探子中两位呢，展现了勇往直前、不断得胜的信心，一共有七个表现，我给大家简单的列一下。信悔改，他们撕裂衣服，13:6，撕裂衣服表示忧伤，向神悔改，因为会众所说的恶言。第二，信神的应许，13:7-8，神早已应许这地是我们的了。第三，信神的带领，13:8，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不是说他原来不喜悦我们，他若喜悦我们，原是说他的意思是，你们这样的叛逆，这样的刚硬， 神若还喜悦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还喜悦我们，我们仍然可以进入那地。大家看见他们的信心吗？这是他们的信心。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是说在如今此时此刻的叛逆当中还能喜悦我们，施恩给我们，赦免我们，我们仍然可以去。伟大的信心。第四，信神的同在，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十三章九节。第五，信神的信实，不可背叛耶和华，十三章九节。背叛意味否认神，很多人一生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信什么，信了也信不久，不知道什么是信实，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信实，也没有遇见一个值得他信靠的朋友或者伴侣。很多人这样非常可悲，婚姻也不幸福，好几次波折，对方都不忠心，从来就没有遇见过忠心的信实的人。我们不知道信实在哪里，没有信实。实际上真正的信实出自神，神是信实的。如果我们能够笃定这一位神，我们就有安全感，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信实。不管环境怎么怎样改变，不管环境多么挑战，我们在神里面有信实，有平安，有确据。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是非常伟大的一节经文，他这样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接下来讲神是信实的，请大家讲神是信实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怎么样呢？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怎么样，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在百般的试炼中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信实。加勒、约书亚就是这样的人，信神的信实。反过来，很多已经尝过神恩典滋味的人，不能持守神的信实，像新约时代的犹大。犹大就是一个跟随主三年，仍然背叛他、卖他、出卖他，离开神的信实。基督徒不能这样，我们永远不能离开神的信实。再怎么样，环境再艰难，我们都不能离开神的信实。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要做基督徒到底。第六，不惧怕人，不要怕他们，十三章九节。他们讲，因为他们就是这些巨人，是我们的食物。在迦南地，因比他们的已经离开了。那些没有信心的探子讲，我们是他们的食物，他们是吞吃人的人，食人族。但是加勒、约书亚讲，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因为我们的神比他们的大，他们的神已经离开了。这是信心。第七是生命的见证。大家知道，真正的信心，勇往直前不断得胜的信心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是自己的生命。当他们这样宣告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拿起地上的石头，根本不要听的，捂着耳朵，拿着地上的石头就要砸他们。他们的信心是有代价，这个代价是自己的生命。他们不是随便讲讲，不是给人听的，是自己生命的代价。不惧怕人，既不惧怕巨人，也不惧怕自己的同胞，而且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这是真信仰。约书亚、加勒就是这样的人。就当众人举石头要砸他们的时候，神的荣光就从会幕当中彰显出来，表明他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拯救的，是荣耀的。啊，多么伟大的时刻！当众人拿石头正要砸的时候，神的荣光从会幕出来，他们都看见了。你还敢砸吗？还敢砸吗？新约时代也有一群人，是不是拿着石头要砸人？主耶稣说了话以后，他们都扔下石头。最感动我的就是这第七点。第七点， 以自己的生命来见证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到底值不值得，到底有多么的真实信实。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见证所信的，主耶稣也一样，以自己生命所见证他所传的，最终被自己的同胞钉十字架。约书亚家勒要被自己的人拿石头打死。所以勇往直前不但得胜的信心，要以自己的生命做见证。实际上我们所信的正是自己的生命所表达的信仰，如果失去这个生命的见证，我们再讲的漂亮，再说的堂皇都没有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盟军在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了，这个日子被称为什么知道吗？ D-Day， 被称为 D-Day 的，这是他们一个暗号，登陆天6月6号1944年。当他们登陆的那个时刻，所有的人都知道纳粹德国希特勒已经战败了，他已经战败了，所有的盟军都知道他们已经得胜了，只是迟早的时间，迟早的问题。但是最终的得胜经过了11个月之久， D-Day 之后经过了11个月，这11个月当中盟军的伤亡死亡人数超过 D-Day 之前总和，但是所有的联军当中没有一个人退后，没有一个人做逃兵，而是知道自己得胜了，我们已经得胜了，仍然以自己的生命再去征战，再去付出，没有做逃兵的。没有一个人说哦，我们反正得胜了，持久的事情，我回家去种田了，回家家庭团聚了，没有一个人，都是不断的前进，也许最后一天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看到胜利。这就是勇往直前不断得胜的信心。今天我们基督徒的 D-Day， 我们的登陆日、得胜日在哪里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以死破除了罪，3天之后荣耀的复活，荣耀的复活，他已经得胜了。当基督复活之后，天上地上所有的受造物都知道他得胜了，他得胜了，而且所有信他的人跟他一起得胜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今天仍然面对征战，面对仇敌，面对死亡，面对各样的困境，我们仍然要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得胜。即使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也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从小就想做军人，就想打仗，扔手榴弹打枪，尤其要打机关枪，嘟嘟嘟嘟嘟。当然我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是成为基督徒，感谢神，我有一个特别的机会能够做基督的战士，做基督的精兵。其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个机会，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对不对？我们都是他的精兵，我们都要为他作战，都要为他得胜，都要为他献上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不断得胜勇往直前的信心。那么我们征战的敌人是谁呢？我们征战的敌人有世界，有撒旦魔鬼，还有我们自己的生命，罪恶的生命，我们败坏的生命。所以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征战的战线有3条。第一站在我们里面，第一条战线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的问题。第二条在世界，在世界里面。第三在上面，邪恶的势力，空中掌权者，幽暗的势力。当我们讲付上自己生命的时候，不一定讲死亡，不一定讲死亡。如果我们能够在基督的应许之地当中更多的经历他的平安，他的慈爱，他的喜乐，他的赦免，来消除我们自己生命中各样败坏、自我中心，这就是付上自己的生命，这就是让我的老我一天一天的死去，让我新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这是生命的代价。你愿意让自己的老我每一天死去，让基督的新生命不断的长进吗？长大吗？这就是生命的代价。今天我们有疾病的，我们当中有许多有疾病的，你知道在耶稣的神在基督里的应许已经赐予我们完全的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鞭伤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在基督里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 都是是的，所有的应许都在基督里，而且都是是的，都是肯定的。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他人生病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像这样的约书亚这样的信心？我们要支取完全的生命，支取健康，支取医治。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可以行，所以我不需要抱怨，我在基督里有完全的满足，对不对？每一天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为基督征战，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为基督征战，让基督彰显伟大，在这个世界传福音，让更多的人知道基督，听到基督，这也是一种征战，让他得荣耀。然后以罪恶邪恶的势力征战，这也是我们的征战，我们的得胜。我相信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基督的面前，向他汇报我们在应许之地勘探侦查的结果，我们是如何回应的。请问你是希望像约书亚加勒这样大有信心的冲破各种阻拦见证基督，在他面前最终荣耀他，还是像另外十个探子以消极的、被动的、失望的、没有信心的心态回应呢？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在基督面前这样的来向他汇报。大家知道最终赶出消灭迦南巨人的是谁吗？就是加勒。我前面讲过加勒，还有约书亚。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杀灭杀绝所有的巨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后来把迦南地的巨人都消除了，都除灭了，是谁？大卫。大卫跟他的勇士。为什么是大卫？请问大家，为什么除了加勒、约书亚还是大卫？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约书亚是犹大支派的。看见没有，当信心发生果效的时候，他不但祝福自己，也祝福他的支派，祝福他的群体，祝福他的子民。约书亚是犹大支派的，当他凭着信心宣告我可以攻占那地的巨人的时候，以至于他的后裔大卫王最终把迦南地这些巨人统统杀掉，战胜了他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征战当中，我们的信心除了成就神在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使命，我们还要以我们的信心来祝福他人，祝福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后代，祝福年轻人，让他们能够承受我们信心的果效。请问大家有这样的心智吗？我相信都有。所以我们共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来荣耀神，也把我们信心的果效习成给我们的后代。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求你的灵在我们生命中来运行，来动工，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仅仅听到古时的一个小故事，我们一段熟悉的圣经历史，而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激励我们，来复兴我们，来坚固我们，让我们甘心情愿地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主征战，为主得胜，使主得荣耀。我们愿意奉献，我们愿意摆上自己。我在这里也特别为弟兄姐妹来祝福，我们今天有面对各样挑战的，不管身体还是人际关系还是其他的原因，我也相信所有这些挑战在基督里面神已经赐给我们完全的需用，完全的产业，完全的应许。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凭着信心支取，我们一定会超越当今的挑战，我们一定会告别今天的困境。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怀着这样的信心，不管是生病的还是处于其他身心灵这个焦虑状态的，主啊，求你来医治，求你来释放，求你来更新我们，求来帮助我们超越我们自身的软弱。主啊，也赐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信心，在这末日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在各个场合为主做见证，让我们有信心去面对生命中的巨人， 把他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赶出去，把他从我们的生命中 以主耶稣的权柄来宣告，黑暗势力必将离开我们，让我们以崭新的心态每一天能够侍奉，能够敬拜，能够生活，能够学习工作，荣耀你，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到时候我们必面对你的荣耀，面对面感谢赞美敬拜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